大家好，我们是 Sui Young Sui Bo。 今天想听部好影集吗？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超级发烧的口碑台剧《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
You mother baker，
我就知道你等很久要讲出这个英文片名。
我真的是非常喜欢他们的英文的剧名哦。
真的很聪明。
对，但是我就不解释为什么我这么喜欢了。
OK，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听得出来。
如果大家就是知道那个 Samuel Jackson 这个演员、
oh.
就是那位黑人那个神盾局长，
对，
你就知道。
你不觉得他每次都在演自己吗？
对啊，然后他就是永远会把那个 Mother Baker 放在挂在嘴上，所以真的觉得他们的剧名取得真好。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这个剧名呢、嗯、其实也体现了这出剧的调性、
嗯、
就是非常的乡土活泼，但是又很又非常多很双关的东西在里面，
生猛。
对，然后所以其实乍看之下你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好像是一周会播两集，然后播很就是播四十集集数的那种很长寿的台剧，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好像里面塞了很多笑梗，就是有点会不会好像有点拖时间，但是事实上呢，如果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它的剧其实很有深度，然后我们觉得尤其是对于职场上面非常适用、
嗯，
然后再尤其是如果你自己有心想要创业，或者是你可能有兼职或者是你是做行销业务相关的哦、都会非常适合可以听今天这集的主题。
嗯哼，
嗯，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会干嘛笑一下，
大一口口水。
哎呦，我刚刚前面已经讲那么长一段，大概快要三分钟都没有吞口水。
所以你不能这样，你反而应该是小小吞小吞，
就没办法小吞，
而不是累积三分
钟。 你示范给我看，你现在示范给我看。
就不用啊，因为你只要顿点顿得好，你就没烦恼。
所以像刚刚你顿点的时候你就吞了一下口水，
就不用吞啊，因为你只要不要一直讲话，你的口腔就不会累积这么多口水。
可是我当
然
会一直讲话，因为你要我 opening 都我讲啊。
但是以前我一直讲话的时候我也没有吞那么多口水、啊、
那为什么你好，那你现在教我。
我怎么知道，就我口腔构造就是不会流那么多口水。你要我怎么跟你解释这件事情呢？
好，欢迎各位听众们留言来就是给我加油鼓励一下。就是你们在开会的时候难道不会吞口水吗？
嗯，
像我就会啊，我每次在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就算是英文我也一定会吞口水。
我觉得当你的听众都会有一种那种提心吊胆，就是
为什么
哇好大一口口水，然后终于吞下去了。你不觉得吗？
是有一点，
就是你一准备要吞口水，所有人就屏息以待，然后啊，吞下去了，好，继续。
哎呦，很烦耶、欸、好啦。你这害我不知道怎么换气，你知道吗？
好 ，You mother baker， 继续。
好，
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
？OK， 好、嗯、好，就是如果你没有听过《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这出剧，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大概会花个很简单的五分钟，先快速带你秒懂一下剧情，然后呢，后面我们就会进入到十大，就是女主角小欧的创业心法。
嗯哼，好的。嗯
好，那这个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呢？她是在叙述啊，就是一个老板娘叫做彩香，那她是在台南的一间老牌饼店真鹤斋哦做老板娘。
嗯，
那她其实跟丈夫还有她的孩子们关系都很不错。那在她的那个孩子们就是都。就是五个孩子们都长大之后他们就到了台北工作、嗯、那就只剩下她跟丈夫。但是呢就是后来就发生了一个意外，就是她的小儿子阿信自从跟就是另外一个女主角小欧交往之后呢一连串的衰事就发生在他们家。
嗯，
第一个首先呢是小欧她怀孕了，本来是好事，
所以彩香是婆婆，小欧是媳妇，
没错、
okay、
然后本来小欧怀孕了大家都觉得是好事，然后他们要准备结婚，但是没想到呢就是彩香的老公阿炮就因为听到这个消息，
阿炮，阿炮是演员的名字。
我怎么每次都讲错？
他老公叫阿通。
哦，对哦，你还记得这件事？
对啊，
哎呦，好好笑。好，他的老公，他的老公阿通， 就因为准媳妇怀孕的好消息，然后一听到这个电话就心脏病发去世了，然后所以彩香就只好让他的小儿子跟那个小欧就赶快结婚去冲喜嘛，通常不是有这样的习俗嘛，结果没想到他们结婚就是没多久，结果他的媳妇居然还流产。所以他等于当初让他们结婚的那个因素，那个小孩也不在了。结果过没几年，他的小儿子阿信跟他的那个小媳妇小欧去外面玩，结果还出了意外。
对，
所以他儿子也死了。所以等于他一家三代的男人，不一定是男人，他那个孙可能是孙子或孙女，
就是，一家三代，
对，都被克死。这个通常我们会这样想嘛，因为你会想说怎么可能在几年之内
就是
连续都死。
以婆婆的角度觉得是被媳妇克死的，
对，
但是这个应该就只是
巧合
啦。
对，然后但是呢对于彩香来说，她当然就是非常的怨叹，然后也没有办法谅解这个小欧。那后来呢，那个就是彩香呢，她准备想要交班他们的那个真贺斋跟他的孩子们嘛，因为她觉得剩她自己一个人去独立支撑这个饼店，她没有办法再运作下去。结果呢，她的那个其他的孩子都不愿意回来接班，因为觉得要扶持一间老店其实是很
辛
苦的。结果没想到呢，在因缘际会之下，就是前面大概二十集大概就是在演这个剧情哦。
对，
就是导致呢后来他的所有孩子们都不愿意去接棒，然后也不愿意去奉养彩香。所以导致彩香呢就很心灰意冷的自己一个人回到他的真贺斋饼店里面，然后跟他剩下唯一的一个师傅叫做花桂一起相依为命啦。那但是呢没想到就是小欧他也因为因缘际会之下他回到了这间饼店，然后三个人就开始准备要重振这间饼店。
okay.
那小欧他自己他的名字还蛮有趣的，他就叫做 CEO 西就是西洛的西
，OK，
然后一就是
伊人，
然后欧就是
海鸥
的那个欧嘛，然后所以他叫 CEO， 然后大家当然就是取笑他，就是其实你是注定要当 CEO 的概念。
对，
那的确他也是哦，因为我们发现他在重振真贺斋饼店的过程中，其实他非常的有概念，而且他很知道该怎么做。
那他原本是做什么的？
他原本其实是他原本是在那个他的好朋友的咖啡厅里面帮忙
OK，
然后但是他等于是什么事情都做啦，就是并没有特别的一个专长，可是他其实对于生意就是
经营面，
对经营或者行销业务，其实他是蛮有那种直觉的 sense 的。所以当他回到这个真贺斋，然后去跟另外两个伙伴一起打拼的时候，其实就碰撞出非常多的火花。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分享，就是小欧他回到饼店之后他的十大创业心法。
是。
吞口水。OK，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呢，我觉得他刚回到这个饼店的时候，他就非常的讶异说这间饼店原来是有非常多的陋习，然后非常的人质。就基本上就是彩香老板娘想怎样就怎样，
很正常啊，其实传统的公司甚至很多本土公司都是这样啊。
对，举例来说，譬如说他跟那个就是发贵在合作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师傅啊，他在做饼的时候他脑中有50几种大饼，就是那种传统大饼的做法，但是他却不知道烘焙的 SOP 是什么，然后所以他也都没有把那些 recipe 全部写下来，以至于如果他要找人帮忙，他是就是用口述的，你知道吗？所以人家根本就听不。然后再加上譬如说彩香，他就会接很多跟汉饼没有关的业务，譬如说他就去卖面线，或者是他还会接一些客人，老客人来拜托他的一些事情。然后他在算那个成本，然后跟就是收钱的时候，他把公账跟私账全部混在一起，所以他会直接拿收银机里面的钱，然后就拿给孙子，然后让他去买东西。所以基本上他是没有在把他当成是一间公司在运作。那所以小欧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生气，然后也觉得很无奈，于是他就提出来说这间饼店其实有四大缺失，然后就开始数落这些缺失以及该怎么做。那我们觉得这个所谓诚实诊断你的品牌或者是你现在正在经营的一些店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吞口水二。好，那我们其实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以前在刚开始2012年我们成立粉丝页是在 Facebook 上面嘛，那其实我们后来为什么会进入到 IG 然后再进入到其他的不同平台，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如果都是死守在同一个平台的时候，其实是会受制于人很多。
对，
因为当他的演算法去挡你的触及的时候，我们的文章出不去就出不去，
然后所有的单都只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对，然后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那时候就评估说虽然因为这样子然后每天心情起伏很大
我是金牛座的，数字对我来讲是所有就是等于是我的成就的一个量化。
对，
对不对？
嗯，而且你就是你其实也是很习惯随时就是每过几秒几分钟你就是要刷新一次。
难怪我大拇指最近有点痛。
哎，对，
对
啊，上次前
刷了八年之后终于
然后你一直以为是重训，
但是这两天又好了
因为这两天天能不错所以就不想管了、
okay.
是不是？好，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就尝试说哎，那我们是不是要进入到 IG 去布局、嗯
哦，其实那个时候并不是专门就是 IG，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拓展、嗯、那时候其实我同步进行的是 Tumblr 跟 IG、嗯、不知道你还知不知道 Tumblr 这个东西、
哦、OK
对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想说前提就是我们不要再把所有的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了嘛、嗯、所以我那个时候拓展的时候就想说我也不能只找一个，所以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些研究发现哦，现在 Tumblr 跟 IG 都是在那个时空底下是比较受欢迎的另外一个社群平台、
嗯、
所以我就同时都进行了。
嗯，
对，那当然后面就 Tumblr 很明显的就慢慢的式微、
嗯、
可是还好我们那个时候 IG 进去的时间点非常的好。
嗯，
对，所以后来反而是在大概经营了三年左右反而人数还超越了 Facebook。
哦、嗯、就是在2015年左右吧，
差不多。
嗯，然后后来我们也尝试做订阅制嘛，你还记得就是有一阵子台湾很红那种就是专门订阅一个服务。
对，然后我们就回馈一些
譬如说电子报啊、嗯、或者是杂志那些的，然后我们那时候也去尝试了做我记得是每个月有一个月刊，
对，
然后再附上一些其他的
赠品啦、
电影周边的小物、啊、嗯，结果大失败
搞得人仰马翻然后一个月赚不到10000块
对，那个人仰马翻应该是我翻对，因为所有去邮局收发的全部都是我。
对、啊嗯、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诶，好像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不适合做那样子的实体的订阅制，然后所以我们后来就毅然决然，我记得好像才做3-4个月吧，
差不多
就收起来了。
对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投入非常多的设计资源去设计那个。
对啊，我们还到外面去请设计公司，哇，那设计一次那个费用都是
都好几万、啊、
10万起跳。对
啊
对
啊对
啊,
对啊，然后但是我们的订阅我记得那才
40-50个人吧，
很夸张
反正 anyway，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同时间就开始准备计划 YouTube。
对
对，所以也是就是说我们每一次遇到了一个新的想要拓展的时候，我们都会同时去 scout、
嗯、
一些不同的 option。
对，
所以那个时候订阅制的同时我们也开始准备做 YouTube、
嗯、
然后订阅不成功的时候诶，还好 YouTube 那个时候算是起来了，
对，
所以就变成我们下一个重心。
嗯，
对，
然后再加上我们后来也开始去尝试譬如说在 LINE 上面经营 LINE 的社群、
嗯、对，
然后也有一个自己的 LINE at，然后再到现在的 podcast， 就是我们其实是会随时去reflect 我们现在的状况，然后去看说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再去多经营一个平台去分散这个风险呢，或者是去尝试一些新的做法、
嗯、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帮助我们触及到更多的人。
嗯，
所以我觉得第一步绝对是要诚实的去诊断现在自己的品牌有哪些问题、
嗯、
然后再开始下一步就是要怎么，
然后看还有哪些机会。
对， 嗯，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后来就是彩香跟发贵他们其实是在跟小欧讨论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比较偏保守的，他们还是认为说汉饼应该就是在人的生老病死的时候、
嗯、
比如说一些
时段或节庆，
对，然后才会需要拿出来贩卖，然后才会有那些案量。但是事实上小欧就会觉得说，那可是其实其他的老店他们都已经 走出了自己的路、嗯、他可能平常他就可以卖一些伴手礼，
对，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商品，你这样子比较好去预估说你一整年的sales 大概是多少嘛、嗯、然后你有哪几个 seasonality 可以去贩售。
对啊，因为汉饼我记得应该是只有我这辈子唯一吃过的汉饼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的喜饼，
对，
还不是别人的，是我们自己结婚的时候的喜饼。
而且你知道吗，你就不准我吞口水，所以我现在口腔里面就是很多
水。我没有不准你，你可以在我刚刚讲话的时候你就大量的吞，对不对？你为什么要等到你讲话之后你再来吞呢？
好 ，OK， anyway， 而且我们那时候不要再模仿我了，
你是不要再狂吞口水。
今天听众会觉得很困扰，因为一直听到 Sweet 魔性的笑声。就是我们那时候还特别去找一间指定的饼店，
嗯，
原因就是因为我妈很爱吃汉饼，
哦，
所以我是为了她我才去订汉饼的，
对，
而且那个数量就很少，因为我根本就那时候应该是身边的朋友也没有人在吃汉饼啊，
嗯，反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嗯，如果你是做这种特殊时候才能够贩售的，
嗯，
那你可能一个客人假设他一辈子就结一次婚，那你只能做他一次生意而已。
对啊，
对不对？
对啊，然后而且那时候就是小欧在跟他们讲这个概念的时候，就是对于比较守旧的人来说，他就会觉得以前都嘛是这样做的啊，汉饼它就是一个传统，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就是他们都会习惯这样子去回应，
是，
所以小欧就会很受不了，因为他毕竟他就是外来者嘛，嗯，他从来没有住过台南，然后他也不了解汉饼这个产业，然后他也是从就是譬如说你看从咖啡厅过来的，所以他就会觉得你应该要有一些商品是 ongoing 一直在卖一直在动的呀，
是，
那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有非常多的冲突跟争执，那小欧就只好去做一些试调，然后去探查其他老店在做什么，然后拿那些证据出来去证明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才会心服口服。
是，
嗯，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其实刚开始要成立粉丝业的时候，虽然知道是要以电影为主，哦，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反而想的比较狭隘，我记得很清楚说我那个时候其实第一部，嗯，我们是说是中田小八嘛，
对，
对不对，然后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还蛮局限说我们要用西洋电影，就是好莱坞的电影为主，哦，
嗯，
所以我记得我不太完全记得我们那个时候的名字，但是那些电影教我的是并不是第一个，我记得是跟好莱坞有关联，
嗯，
就我们最早的时候想
太久远了都忘记，
对，但是我记得有，就是我们那时候其实是局限在好莱坞，可是后来我们在讨论之后才觉得说干嘛要把自己局限起来，所以我们就后退了好几步，说那我们就要以电影为主，就是不要去分比如说今天是好莱坞还是国片还是什么的，就是只要是电影相关，那所以我们才会有了那些电影教我的事。但是你看像我们现在经营到八年以后我们发现其实电影好像还不够，嗯，
对
不对？我们常常会做剧啊，甚至还有一些比如说微电影之类的，所以基本上是所有只要是影视相关的应该都是我们的范畴底下，
而且我们还做了书评，
哦，对啊，
所以其实是所有跟故事相关的都跟我们有关，
嗯，但是你必须讲说就是电影可能会这个两个
字比较聚焦一点，
对，比较聚焦一点，对，嗯，但这个也可能也是给听众朋友，嗯，就是如果你今天要想要经营某一个主题的话，你可能要退几步去想就不要太局限说，哦，我今天，哦，因为喜欢好莱坞的电影所以你就 只聚焦在好莱坞，你可以内容聚焦在好莱坞但是你不需要昭告全世界说对我就是只做好莱坞，并不需要，你可以退几步，因为可能喜欢好莱坞的人就比较少，但是喜欢电影的人就相对的大得多，嗯，
对，
那同样的逻辑像他们在做这个选择要做什么产品的时候，汉饼就非常非常的局限，
对，
但他如果往上去拓展说，欸，其他的糕饼或其他的伴手礼的话，嗯，那选择就多得多，
对，然后其实这个也跟就是以前 P&G 有一个守则，就是所谓你要建立一个品牌，它有几个要点，然后其中一个它就是说你在创立一个品牌的时候，你要先假想这个品牌它是不是有弹性，
嗯，
就是它的弹性够大，是日后你想要再去 expand 或者是你想要增加
切割，
对，或者增加副牌，
嗯，
不是有很多服饰的品牌都有那种副牌吗，
哦，
就专门给就是比较年轻人的那种比较潮一点的，嗯，那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弹性，那你那个品牌的名字才会比较响亮，然后也会日后对于你要扩张才会比较方便， 便。
对，
嗯，所以其实我们后来就因为这样子，我们就退了好几步，然后就想说，诶，其实只要跟故事相关的，那就跟我们有关了。
嗯，
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有一些商业合作，我们发现其实也可以做，为什么一定要局限在只帮影音平台或者是只帮院线电影去介绍电影呢？所以我们后来就可能帮，比如说我们有一阵子帮那个哈根达斯。
哦，对，我还记得。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哈根达斯有很多口味嘛，然后我们就会去挑选说，诶，哪几种口味适合哪几部电影。
嗯，
然后为什么适合呢？那我们就可以帮他写一些文案。
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母亲节，所以我们好像是先从母亲节的电影下手。
嗯，
然后才因为它有不同的口味，然后我们再推荐不同的主题的电影。
对对对对，嗯，然后所以大家就即便你没有吃过那个口味，比如说你听到什么恋夏什么酸梅之类的，那可能就会联想到说，哦，恋夏五百日之类的。
嗯，是。
对，那也有我们也曾经做过比如说几个酒类的品牌，比如说白兰地啊，然后那个威士忌，我们都有合作过。然后我们合作的方式就是这个酒的味道它让我们联想到哪一个角色。
是。
对，譬如说之前我们做那个是轩尼诗吗还是哪一部，就是广告狂人那一支。
对，那是白兰地。
对，
嗯，
那我们就是因为它在主打的是轩尼诗的 old fashion 口味嘛，
调酒。
对，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搭了一个广告狂人里面的那个角色。
嗯，
那他就很适合 old fashion。
虽然人家喝的是威士忌但是没关系，因为 old fashion 其实是一种调酒的方式啦。
对
对啊，
所以它的基底是可以换的。
是。
嗯，好，然后我们也曾经做过一些车啊或者是长荣航空的合作。
嗯，
那长荣航空当然最知名响亮就是跟着电影去旅行。
嗯，
就是我们去到不同的
哪里响亮
我自认为很响亮
解忧电影院跟人生一遍清单比较响亮一点啦。
哦，
对啊，
OK 好吧 anyway 就是跟着电影去旅行。
okay，
那可能搭长荣航空去到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城市。
嗯，
就是都有那个拍摄的足迹嘛。
是。
那当然如果日后有车商的朋友们其实也很欢迎你可以找我们，因为国片在台湾也是有很多不同的足迹。
啊啊啊，
我们也都可以去探访。嗯，然后再来就是譬如说 SK2 这个最直觉的，就是因为他可能有拍一些微电影，或者是他会讲这个他们新的代言人的一些理念。
嗯，
那我们就可以把他的演员故事阐述出来。
是。
然后再来就是譬如说台电，那时候他们有一些省电的小故事
我节电我骄傲
我们那时候是搭什么黑凤凰吗还是什么，就是有关
一个 X-Men
暴风女，暴风女。嗯，对
X 战警。
对对对。好，然后花爷音乐就是我们这一次跟那个做工的人合作嘛。
嗯，
那他的主题曲每一首都很好听，那我们就拿他的歌词出来做解析。然后出版社当然就是更多啦，因为讲书的小说，然后历史故事，或者是科普等等，或者是心理学，所有内容都可以跟电影搭上关系。
嗯，
然后最后一个当然是电玩啦，因为实际上是电玩咖
对
所以我们做过了最后生还者。
对啊，但是其实我们像刚刚 Cibo 讲的没错。
嗯，
因为我们虽然是以电影为出发点，但是也因为经营电影的关系发觉到说故事其实都是一脉相传的，就是它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去呈现而已。比如说像游戏，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唯一的差别就只是互动而已，那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
嗯，
然后不同的结局。但是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的影视作品也在走同样的路线，就是诶，中间可以让你做一些选择，让你看到不同的，
嗯，
发展或者是不同的结局。哦，所以其实像我们就是发现说，哦，我们如果是从故事的这个角度去切，那基本上所有的作品我们都是可以用我们一贯的方式来做解析。
嗯，
所以就跟那个真和哉一样，他们可能如果不是局限于汉饼，而是糕饼或者是甜点，传统甜点 这一方面去想的话，他自然而然他的机会就会多得多。
对，所以呢下一个就是开发明星商品。因为小欧在跟那个彩香他们去 present 说，诶，你看别的饼店啊，大家一讲到他们就会联想到说，哦，就有什么什么饼可以去买什么什么伴手礼，但是大家一听到真贺仔其实是想不到什么的。
嗯，
那所以那时候彩香婆婆呢就很自豪的说，哦，那我知道，那我们就可以做碰饼。
碰
饼它就是一个空心的一个饼，然后它里面是包就是 黑糖口味的一点点的馅，但是它、oh. 它本身是比较脆的
，OK，
所以它在包装上面比较麻烦，就是很容易会破裂。然后它通常呢，就是古时候也不是古时候啦，就是古早时候，就是通常是给那种坐月子的妇女去、oh. 去吃的，因为就是黑糖它是可以比较活血啊，
okay.
然后促进血液循环这样子。那所以呢，他就觉得说。他们家的碰饼呢是卖的特别好，然后是他们的起家产品，所以呢他就提议说要做这一款，但是他就是忽略了刚刚讲到的运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那通常伴手礼就是哎、欸，我来这边旅游了，我就是要买一堆送带回家嘛，
而且送到人家手上打开不能是破破烂烂的，
对啊，然后所以呢他们就发现哎、欸，这样好像不妙，他们就又想到另外一个哦，去年中秋节卖最好的月饼，然后我给他加一些不同的料，那这样子就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叫做女皇饼，可是呢他们却忘记了，因为它里面加了肉燥，所以导致它的伴手礼的、
哦、有保存期限，
对，就是只有7天，然后所以它如果要运送的话，人家也不愿意，拿到的时候可能也只剩1-2天了，所以他们就又发现说啊，好像这样很不妙，然后又再去找太阳饼的代工厂，所以就搞到人仰马翻，然后最后也都不成功。
嗯，
那其实呢我们那时候一开始我们是从雨露金句开始嘛，但是我们渐渐的发现说诶，我们其实是不能只是永远都是走图文，
对，
就是我们势必这些观点得要讲得更深。
嗯，
所以我们就开始从图文，然后进阶到2015年出了第一本书，就是把它变成比较长篇的文章，
是，
然后再就是进入到影音，就是把它的形式变成是动态的，然后要 elaborate 更多，然后再来就是跟名人专访对谈，然后到现在我们的 podcast， 其实我们的形式一直在改变，但是呢我们的核心也就是我们的明星商品永远都是有共鸣的观点。
嗯，
所以我们讲的不是那种虚无缥缈啊，或者太形而上，大家觉得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些想法，
对，
而是在生活中你是真正就是会有共鸣的。
我自己觉得我们的为什么能经营那么久，讲了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就因为我们的产品虽然是有明星商品，就是那所谓的一句，但其实也非常的多元，然后我们就有点像是由下往上，
嗯，
就是我们先从一句金句，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说诶，怎么会有就是这样子一句精辟的话，然后就可以表达电影的意思，可是我们就慢慢堆叠上去，就是用不同的形式，比如说后来的书，我们就开始把一句话变成了一段文字。
你为什么要把我刚刚讲过的话再
说？你听我解释
嘛、哦、好，
对不对？
Okay, 我听你解释。
然后接着呢到了影片以后就变成10分钟，然后我们就可以有起承转合、
哦、
甚至还可以再加入很多的，
谢谢你的补充说明
没有，有时候又再加入一些比如说电影的一些冷知识，或者是一些我们所发现的一些analogy 或者一些蛮特殊的观点、
嗯、
就又把这个金句再往上延伸、
嗯、
那到了我们现在的 podcast 可能一集会聊半个小时，那不只有刚刚这些东西，甚至还会再加上我们个人的一些经验，
对，
然后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跟大家沟通、
嗯、
所以呢喜欢我们的听众或者是观众，他们就可以挑选自己，比如说今天如果只是很想要快速的知道说诶，我们帮这部电影下了什么金句，他可以去 Facebook 可以去 IG 看，
对，
那如果有时间长一点点有个10分钟，那可以去 YouTube 上面看我们的影片、
嗯、
那如果时间更长，或者说诶，想要静下心来好好的听我们来打屁聊天、
嗯、
那就可以开 podcast、嗯、但是基本上呢都还是像你刚刚讲的，是我们有共鸣的观点，那只是所呈现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对，然后这边呢也分享一个小技巧，就是呢你以后讲任何的话，你只要在最后一句补上一句说，就像你刚刚讲的呼应谁谁谁刚刚说的然后呢你就给他一个赞赏的眼神，那他就会觉得说哦，你其实是在就是 elaborate 我的 idea、
嗯、
然后呢他就会自然而然把你讲的话全部都内化他自己的脑中、
哦、
他就会支持你了，你知道吗？
是是，
因为有时候如果你就是自己抢着说啊，这是我的我 own 的那人家就不会接受你，然后人家也不会支持你、
哦、
所以你就不需要抢那个面子。
那如果你讲说就像你刚刚讲的，然后那个人说我没讲啊
不行，你要想办法就怎样都去
哦、
就是让他有受到这个就是让他建立一个关系。
OK，
无论如何你这样子你就可以把整个 team 给团结起来、
哦、
大家一起来支持响应你的想法。
好的哟。
嗯哼， 好啦，那好，那我们回顾一下哦，就是刚刚讲的第一点就是诚实的诊断问题，好，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挑战习惯做法的合理性，就是不是说一直以来是这样做就是对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开发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明星商品，你才可以把差异化给做出来，那进而你就可以在不同的平台里面去克制你这个明星商品该怎么去呈现。嗯，好，那第四个呢就是要明确的想象愿景。
嗯，
这个要怎么说呢，就是这个通常大家都会觉得说，诶，这不是一开始你要建立一个品牌就应该要知道的吗？但是我必须说，就是其实很多品牌或者是假设你现在是一个员工，你刚加入一间公司，他们可能会先 brief 你说，哦，就是我们先帮你 on board 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品牌的愿景，然后呢有这个市场的一个目标，但是事实上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公司会把愿景跟目标放在那边，就好像是墙上的一个装饰
mission statement
对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每天做的事情其实是并没有呼应那个愿景的。
对啊，都变成只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完。
没错，那其实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个警讯，就是大家可能需要去注意一下这件事情，说如果你的公司让你做的 90% 以上都不是呼应愿景的事情，那赶快跑哦。
可是那 90% 的公司都在做这件事情，
哦，我的妈，那怎么办？
没啦，我可能
夸张一点，那就自己创业
吧。但是应该有蛮多的公司，因为就变成说每一个人或者每一间公司开始的时候都是有很好的愿景或者
是
梦想
啊，
但是随着就是现实总是会让，对，就变成说那我们只能够把眼前顾好，
对，
对不对？赚到这个月的钱能够发得出薪水。
对对 对，
就变成说那我们也只能够先把梦想放在一边，
是没错。然后尤其今年疫情的影响，
嗯，
那其实很多公司它得要断尾求生，
对，
或者是它只能先撑过眼前的这几个月再说，
嗯，
那这个我觉得就另当别论。但是如果是你待了好一阵子的公司，然后并不是在现在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之下，它还是常常要你做一堆跟愿景无关的事情，
嗯，
那可能你要小心，或者是你要跟主管们沟通一下，就是诶，就是我们每天在做的事情怎么去呼应到公司的愿景，
嗯，
因为有时候有可能是你在你的层级看不出来有什么关联，但是事实上可能从中阶主管或者高阶主管，他们其实每一季或每一年他有 deploy 一个大方向，
嗯，
或许是呼应那个大方向的，那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哦，
那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身为员工可以主动去跟主管探讨的，我觉得这也会对主管来说会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嗯，
因为他会觉得你是一个 strategic thinking 的人，
OK，
而不是一个盲目盲从的人，
就不是只是一个螺丝钉而已，
对，没错，嗯，然后他也会相信他如果愿意分享更多，那其实也证明了你在他心中的价值跟地位了，
所以他如果叫你不要问那么多
那你就要自我反省一下咯。
好，那在剧里面是怎么样他有讲到这一点
哦，OK， 有，就是呢其实小欧他刚当初一开始加入这个团队，然后答应说好我们三个人一起携手来重振真鹤斋，其实他一开始是为了他死去的老公，因为她老公是非常想要好好经营这个真鹤斋的，所以大家都是出发点都是为了阿信这个人，所以她是用一个情感面去做连接，
嗯，
可是久而久之那个情感的东西总是会被消磨，因为每天如果你都应付一些鸟事，就好像假设你加入一个品牌好了，你本来很爱这个品牌，但是你如果每天都是你身边人都很白目，然后你都在做一些鸟事，你不可能一直靠着对这个品牌的热爱就可以撑下去。我没有要点名
感觉都已经要讲出口了
没有没有没有好，所以呢就是小欧他就是这样子的状况，嗯，那直到
更何况他的那个情感就是他老公已经不在了，
对，已经过世了，嗯，所以其实他然后他又是在跟他婆婆就是比较传统观念的一个人，还有另外就是花贵也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一个人，所以他就沟通得很辛苦，那直到呢他有一个日本的友人来到台湾，就是他是做摄影记者的，
嗯，
然后他就带他去台南到处去玩，然后介绍他这些的风土民情，结果他就在这过程中了解到说 哦，原来我想要重振真贺斋这件事情它可以格局更大，
嗯，
不是只是为了我的死去的老公而已，而是我明白说哦，当地有这么多不同的品牌，不管是茶厂或者是在做面线的，或者是在做譬如说历史古迹维护的，
嗯，
他们都有各自的一个信念跟愿景。那其实如果我的真贺斋的饼可以跟他们做一个呼应，然后去传达这个文化这个历史它的内涵是什么，那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
嗯，是。
所以他就觉得说其实我是有能力去发扬光大这些传统的美好，那我不应该轻易的就放弃，
嗯，
所以他就此找到他的愿景，然后他也更加确信他应该要留下来。
这让我想到其实我们有时候常常在写影评的时候会陷入一个困境或者陷入一个瓶颈，就是不太知道要从什么角度去切某一部电影，像尤其我们最近重新写诺兰的片子，就是因为他的片都非常的深奥
然后比较复杂，
对，然后但是我就发现一招，我们就去上那个 IMDB 的网站，然后他有一个东西叫做 Trivia， 就是冷知识，嗯，我发现我很喜欢去看那个冷知识，因为他从大到比如说当初导演发想的缘起，
嗯，
小到某一个演员或者某一个工作人员在某个访谈里面针对这部电影讲过什么有趣的事情，
哦 okay，
他全部都会列上来，
嗯，
但是我们就可以从中里面去窥视到很多这一部电影的秘辛，就有点像你刚刚讲的这部电影出来是一部非常壮阔华丽的电影，
嗯，
可是你透过这些小东西你会发现一些比如说演员他的心声或者导演他的一些秘辛，然后我们就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切入的点，然后写出来的东西就会变得很有趣。
嗯嗯嗯，但是我原本不是要举这个例子，欸，
是吗？但是你不觉得我讲的也跟这个有点像吗？
我觉得也还好哦，但没关系，就是也不用剪掉你的用心我看见了，要让听众们也听到。
嗯，
好，那其实我原本要讲的例子是说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是从我们当初一开始成立这个粉丝页的两部电影，其实我们那时候立下志向就是要启发人性，
对，
就这个是我们的愿景。那可是呢一路上我们会因为不同的平台遇到一些挑战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成就啊，或者是外界有一些声音，其实我们难免都会受到影响，然后就会想说嗯，那我们是不是要成为台湾最大的电影评论自媒体，
嗯，
然后就是忍不住就是会在那边想说哦，那我这个也要冲订阅数我那个也要冲观看数，然后我这个也要怎样那个也要怎样，然后有时候就会迷失在这个数字当中，
是
因为那个数字真的是太快了，每天应该说每个小时每几分钟它就会更新那个数字，
嗯，
然后当它这样子波动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也随之波动，
对，
然后就很容易会忘记说诶，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愿景很单纯啊，
嗯，
我们只是想要启发人心而已，
对，但最后就会变成说哦，我想要启发10万人，我想要启发5万人对不对？为什么只让我启发2万人
没错，你真的很会下金句耶，我讲的漏漏等其实就是你那个意思
哦，
嗯，
好，那我们刚刚就讲到了第四点的经营心法呢，就是要明确想象愿景哦。然后我们刚刚其实是说到这一部剧其实教了我们10大所谓经营的心法哦，但是你看我们才讲到4点而已，就已经讲了半个多小时哦。
嗯，
好，那我们就先在这边打住，
嗯，
然后我们下一集会继续分享
剩下的，
不一定讲得完哦。
OK，
下一集再分享这个小欧的10大经营心法，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